啊，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哈，阿摩斯是一个小先知，这个小先知呢，前面介绍他这个人的时候，有很重要的意义哈。这他讲预言的时代是犹大王乌西亚的时候，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时候哈。这两个在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都非常的强。在列王记下第14章讲到这个耶罗波安呢，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啊？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他让以色列的国家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列王记下14章22节讲到说，这个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王呢，他收回以拉他，他重新修理。另外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讲到这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巴拉海。然后列王记下14章28节，耶罗波安有很多的勇力，他又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都归到以色列。如果在我们讲中国历史上讲我们皇帝的话，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皇帝，把很多的失地都收回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徒里看人看事的时候跟世界不一样，基督徒看人看事不是看你事工做了多少，不是看你多强多大多能干，而是看你是不是顺服上帝。你有很强大的勇力、聪明、智慧，而没有信靠上帝的话，你的聪明强大到最后一定都是害了人。哎呀，这一点哈，我们孔夫子说安贫乐道哈，这个也是很对的。因为当我们有许许多多东西而不能专心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有东西常常真的会害了我们。那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主要是耶罗波安王的一些非常丰功伟业哈。乌西亚王就是这个亚撒利亚王哈，这个王呢，他的丰功伟业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26章哈。这个历代志下26章在第五节讲，他是定义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我们如果真心的寻求他，真心依靠他，上帝必定会在各样事上祝福恩待我们，会让我们亨通的。但是你要有个单纯爱上帝的心，不要因为上帝让我们富裕，我们不要是因为爱富裕而信靠上帝，也不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上帝让我们家庭很幸福，不是因为要得到幸福的家庭才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爱上帝，就是因为上帝本身的美好。但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确知道他会在其他的事上也赐福我们。那这乌西亚王呢，神让他亨通，他去跟非利士人作战，那么他胜过非利士人。那么在第七节讲到历代志下26章第七节，神帮助他把好多的国家打败，而且其他的国家给他进贡，甚至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哎呀，我真是看到在历史历代，在圣经里面，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专心信靠上帝，神真的是赐福我们。但是人也往往就在被赐福的当中会骄傲，会贪恋东西，就忘记上帝。在历代志下26章第9节哈，乌西亚王他修筑很多的城楼，他挖了很多的井，他的牲畜非常的多，他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还有修理葡萄园的人。这个王哈，喜悦农事，他不仅军事很成功，他农事也很成功。 你们知道芬兰姐是很会做生意的啊，芬兰姐以前在应该是号角吧哈，那个老板非常喜欢她，那我太太也说如果她做生意她应该可以做得很好，我看她很有头脑哈，她那个生意头脑很好。我太太教书也教得很好，以前在国中教书的时候大家也很喜欢。我太太如果做生意也可以做得很好，那么不过感谢主哈，我太太和芬兰还有我们这边的女传道弟兄，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被神感动，我们专心来服侍他。但是真的我们也知道神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件事上也都蒙福，只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其他的东西啊不放在心上。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也很乐意神让我们做得这么好哈。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太太把花园也弄得非常好，菜园也弄得非常好哈，她实在是很能干。那么把丈夫打点的也还可以了哈。那么她不仅是喜悦农事哈，她会建筑，她有很多大能的勇士，她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的勇士。我们在历世历代也会看到，甚至在基督徒以外，当一个人他的原则做得对的话，登高一呼跟随的人非常的多哈。乌西亚王有各样的盾牌、枪盔、弓甲、甩石的机旋，然后安装机器，他的有非常的帮助，他甚是强盛，他强大，他强盛。可是我刚刚讲，麻烦就在这里，强大、强盛、聪明以后，我们人很容易忘记上帝。乌西亚王后来就忘记上帝，他就骄傲，他觉得他什么事都能做，于是他就干犯上帝，他就要用自己的意思来服侍上帝，他要烧香献祭，那个不是他做的事情，他被祭司警告哈，他还是要做，后来他就长了大麻风。我们从阿摩斯书跟历代志下对比着来看，我们知道他长大麻风的同时，他必定也让国内的政局呢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太富有了，人富有不太愿意专心依靠上帝。这是阿摩斯写作的背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是非常强的，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很强，南国犹大在乌西亚王底下也很强，可是阿摩斯这个先知在当时他生活里面，他责备这两个国家，他没有说这两个国家如何如何好，他提醒大家，你们看起来富裕，可是你们有很多得罪上帝的地方。我很佩服这个阿摩斯哈。这里也讲到一个很可怕的地震哈，大地震前两年，在这个撒加利亚书也有提到这个大地震哈，不过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个地震。这个牧人阿摩斯啊，在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哈。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末世就是听到上帝的话，末世就是上帝的话。可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那个原文是啊，阿摩斯就看到上帝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话看得到吗？人的话看不到，看得到吗？我们应当看不到人的话，话是用听的，话怎么看得到呢？但是话也看得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哈，约翰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生命之话，那里讲到说，就是我们曾经亲耳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上帝的话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而且可以摸。怎么叫听？怎么叫看？怎么叫摸呢？就是一个人有没有信心，也就是上帝的话不是空话。 神的话不是空话，不会突然返回。我们人讲的话都是空话，我们人讲的话讲完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然后根本是骗人的话，有的是大话、假话、空话。上帝的话说出来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听得到的，而且可以看得到。当我们有信心，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听了上帝的话你有确据。我们非常感谢主哈，看到上帝给他的这个默示，他就大声的开始传讲哈。他论到整个以色列，但是不是以色列，上帝的话对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他的作用哈。虽然这里说是论到以色列，第一节最后一句话论以色列，可是神的话哈，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他可能在对以色列、对犹大、对摩押、对……好，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圣经里面常常把上帝用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哈，在这里不是拟人化，这里是拟兽化，把上帝形容成一只狮子。各位，其实我们整个圣经里形容上帝也形容耶稣，拟兽的可能最多。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圣经上常常用的就是他是一只羊。尤其启示录既讲他是一只羊，又讲他是犹大的狮子。讲他是羊，那是指他的柔和谦卑为人赎罪；讲他是犹大的狮子，是讲他的君王。在这里讲狮子，就不仅是在讲君王，是在讲他要用他勇猛的能力来做刑罚的工具。像在以赛亚书42:13以下，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上帝说话，在圣经里面讲上帝说话有的时候产生的果效就是使无变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在你们记得那个 C.S. Lewis 写的那个 Chronicle Narnia 里面，也是写一只狮子，就是讲耶稣哈，也就是讲上帝，他一吼叫，这个世界就开始创造哈。那个是跟有圣经的背景哈。他吼叫，他说光出来，光就出来。他说地如何如何，水中如何如何。上帝的话发出来产生很大的力量，能够创造。但是在这边呢，上帝的话发出很大的力量来毁灭。上帝的声音像狮子一样，那个声音所过之处呢，就好像那个大火一样，就会把一个地方烧焦了。当然也会让那个谦卑人得到光明。所以以赛亚书42这里一方面是讲说让山冈变成荒场，一方面呢又要让瞎子前面的路有光。在耶利米书25:30也讲到说，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耶和华的话是攻击他们的，耶和华会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这是一个审判。这个对不起各位姐妹请原谅，我觉得这个形容起来最像的呢，又是像 各位做妈妈的，我觉得妈妈的声音啊，哇，最柔和，最我孩子一生病有什么都是找妈妈，不是找爸爸的。妈妈实在照顾的最仔细，而且讲的也最仔细。不过妈妈一发起脾气吼叫的话，声音也是很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康师母哈，这个不太能唱歌了，他以前歌喉非常好，不太能唱歌，那么而且越来越不好，他有的时候生气，看到康强康女都是你们害的，他们很冤枉，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就是吼叫的声音太大了，我们不要让上帝向我们吼叫，吼叫会使所有生命的在审判当中而枯萎，但是人得罪上帝的时候，神是会吼叫啊！神的话语的力量不只是会创造，也会吼叫哈。诗篇29篇第3节以下讲到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身上。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旷野，耶和华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耶和华的声音可以造成地震，造成树木的落叶哈。诗篇第50篇的第3节也讲到说，我们的神要来，他绝不闭口在他前面那个声音好像烈火一样，在他前面的声音好像暴风一样但是神发出来的声音到底是毁灭性的还是创造性的，那个声音是一个苏醒，是一个安慰、医治、鼓励、扶持的，还是毁灭的，是看我们领受的人怎么样。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有受教的人，我们愿意听那这个声音就对我们帮助，即使是责备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硬着景象顽固的话，那个声音会定我们的罪诗篇19篇11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让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能够受到警戒，那就好了我们的神来，他绝对不闭口。刚才50篇这样讲，53篇第一节也是求神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我们求神审判，我们求神管教，我们求神先提醒我们，让我们心中的刚硬被他击碎。可是如果神一直讲话，你一直不听，那真是麻烦了箴言29章第1节，人屡次受责仍然不悔改的话，会顷刻败坏，无处可容神一直劝，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我们不听，就会突然的败坏，突然失败了现在我们看到上帝要借着阿摩斯一个一个的在责备以色列附近的国家，当他发出声音的时候牧人的草场要悲哀这里我们看到地也有拟人化的写法，那个地会悲哀圣经上讲在圣经上讲到地会把亚伯的血收起来，那是有替他保护的意思地会开口把可拉党吞掉在利未记讲到说，当我们把地污秽的时候，地会把我们吐出去会我们今天说的反弹这里讲到草场会悲哀，悲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悲哀的时候就是什么？就脸上没有生气嘛，很难过，很消沉。当地悲哀的时候，就表示整个大地是枯干的。照我所知道，在美国，我在3月回来的时候，美国也是很严重的缺水、缺雨很干旱，好像现在也没有改善。那我们台北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是雨水一直不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像那个地都有悲哀的情形，开始枯黄，加密的山顶要枯干悲哀就是没有生命的迹象 枯干。好，然后一个一个开始责备哈。第一个是责备以色列北方的国家，就是亚兰，亚兰的首都就是大马色。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犯罪认罪悔改神都会赦免，但是犯罪了以后没有彻底的悔改，而是不断的重蹈覆辙，一次又一次来，那总有一天上帝不赦免处罚你。当然那个不赦免处罚你还是希望你有一个真诚的悔改哈。大马色的犯罪是什么呢？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这我们大概不大看得懂哈。所谓打粮食哈啊，今天真的听不懂了，我们这从小也没有做过农事的，不知道什么叫打粮食哈。打粮食哈，其实不只是在以前原始的农民，或者说现在最大的现代的机器哈，用那个铁器，用那个比较利的东西，就是让种果子或者果实或者是那个成熟的穗子跟那个不要的那些东西分开，就是用打的把它打开哈。那么当大马色用打粮食的铁器来打以色列，一个表示他很残忍，一个表示他把以色列当做一个果子，当做一个庄稼把它拔了拿走啊，就是大马色的罪。这一句话包含了两个，一个是贪婪，一个是残忍。贪婪把以色列东西拿走了，残忍他拿的时候。第四节，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哈薛和便哈达都是亚兰王的名字哈。这个降火大概不是像以利亚一样从天降火，这个降火大概就是指降下战争，战争中总有火哈。我只提几个经节哈，各位不必看。耶利米书17章27节、49章27节，还有50章32节和西亚书8章14节，都讲到那个火就是战争。那这个哈薛是很残忍的一个王哈，列王记下8章7到15节，他这个哈薛是会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的哈，杀死人的，很残忍的一个。那这个便哈达呢也是很残酷的哈，在列王记下13章24节也有讲到他杀人不眨眼的这些记载哈，上帝会有一天会报复的。第五节，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啊。各位你们现在看叙利亚啊，就是这亚兰，就今天叙利亚哈，这国家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还在，门栓就是防备他们的城门，神会把它折断。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吉尔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以兰，就是今天伊朗的部分哈。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就会实现。好，这是以色列北方的国家亚兰会受到处罚，因为他们残忍。然后以色列西方的国家也会受到处罚，就是腓力士哈。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加沙这是一个古城或者古道了，今天你们听收音机看电视还会看到 Gaza Strip 哈，加沙走廊那个地方今天还有哈。那这是腓力士的一个城镇哈，加沙是三番四次犯罪，一再的犯，神给机会不肯悔改，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哈。腓力士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他把别的民族打败了，常常就是贩卖人口，贩卖奴隶。这个是从古到今哈，今天虽然联合国明明的禁止贩卖人口哈，不过在全世界这个罪行就越来越多了哈。当时就有哈，这个腓力士人犯的一个罪就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就是贩卖人口。 第七节，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什突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非利士人在这几个城市里面，这几个城市啊，加沙、雅什突、雅什基伦、以格伦，还有一个就是加特，是非利士的五个大城市，很强的五个大城市。最后呢，通通会被灭掉哈，被尼布甲尼撒灭掉，因为他们罪恶多端，神虽然给他们多次悔改的机会，他们没有悔改。